就是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好叫我们的信心不仅是一个真理的认知，也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当你说有平安的时候，这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就那个喜乐就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哦，好叫我们的身体得刚强，让你的灵里面能够再一次被舒畅、被提升。好叫我们的话说，好像路可目溪水。哦，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我们这个人就饱足了。哦，这我们这个人就被苏醒、被提升、被光照、被释放。哦，是的，因为你的灵，因为你的真理，就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自由。我们不再被这世界挟持，不再被这世界捆绑，以致我们不再被拦阻，不能够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再被蒙蔽，不能够亲眼的来看见你。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与你面对面，不仅与你面对面，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做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这里面。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信当中。主啊，也让我们这不仅明白的心意，让我们顺服你的心意。哦，主啊，让我们好像我们在顺服当中，好像一个器皿一样，是洁净的，那盖子是打开的。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倾倒下来，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更是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叫我们在我们有那，在我们里面有叫做满足的喜乐，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不仅你用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主啊，你说你要用的灵，就是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哦，以至于彼得讲的，也好，当我们遇见的时候，得着的时候，就有那种叫做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哦，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运行，让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的主。更多的被主得着，更多的活出主你的样式来，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有好这么好的敬拜。 OK, 我们来看十二章，我们大概今天可以把这一章把它做个结束。 OK, 我们就从27节一直读到31节。基本上这段经文啊，可能分成两段啊。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讲了这么多，像个生子，所以呢，保罗就特别讲了，把几种恩赐放在一起，实际的告诉我们这种恩赐是怎么配搭，是恩赐是怎么用的。那所以呢，保罗不是讲一个身体，那但是这个身体的运作的时候，就是恩赐，每个人恩赐的不一样，怎么的运作啊，是有次序的。所以保罗一直很讲究次序，次序的目的不是说谁比较厉害，次序目的是每个人功能不一样，所以需要有先有后。好像你做个农夫，你种地，你不能够找一个田就撒点种子就算，可能你要做很多的步骤，在你撒种以前，那很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地清一清啊，把里面的石头挖出来。可能这个地啊，如果不适合种，你可能那太黏了，你要加点这个沙子。啊，如果是很干旱的这个田地，没有什么营养，可以先施肥，等等等等，等到那个地这个预备好，你再撒种子。可能这个种子也不能够这样子撒，可能是像稻子一样，你需要插秧的，就是说那个种子也不能够在地上，在别的地方培养了再讲。所以每样事情都有它的步骤。那你说收割的重要呢，还是撒种重要？是整本圣经说收割跟撒种一样重要。没有撒种怎么有收割呢？如果撒种了半天没人收割，那不就完了吗？所以教会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彼此是彼此需要的，而且要看重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不能够用不一样来看你的比较重要，我的不重要，或许说我就是最大的。所以到底说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就有鸡蛋，这个去吵下去就没什么意思。我们教会是以及什么有人告诉我，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最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直强调，这些年来我带教会好像带个军队一样，所以我的弟兄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好像他认为在口气当中让这个跟我讲话这位牧师，他是去另外一个教会，给他感觉到只有把教会带成军队才是对的，才是重要，其他的一说不要花时间。所以这位牧师跟我谈话，这位牧师就问我说，是这样吗？教会不是一个家吗？一个家跟军队就差10.8万里。教会不是一个培养的中心吗？坐在里面跟你出去做事是两件事情。好，那我们看他当然没做事。好久以前呢，甚至有些同工说，哦，在24小时祷告中心，这些同工是教会这个应该叫最幸福还是什么？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就在你问我们同，我就在晨祷，我就提，如果再有你有这种感觉，觉得你在教会做别的事情，你很冤枉或者很委屈，因为有一些人坐在这边什么事都不做，你还告诉我，我一定会把你调到这边来。你可以在一边坐一个早上，什么事都不做吗？或是祷告，你坐在一边是跟着别人做这边要做的事情吗？从那时候开始，我家没有听到人告诉我说24小时同工是最幸福，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像昨天我举个比喻，那个胃什么都不做，也不要去收，也不种什么，就一天吃吃吃。我们的手这么辛苦，眼睛这么辛苦，嘴巴这么辛苦，还嚼半天，我们对这个胃来罢工，不给他吃。当这个胃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觉得只是胃受损吗？那整个身体受损。所以这些观念我们在教会里面，那这个基本上就跟职场一个很大的不同。职场是谁比较优秀，职场是比较谁有才干有厉害，以至于带出的结果就是你的 reward， 包括你的名誉、地位、金钱，以至于有机会的时候你得到那个机会，比如说有个缺空缺的时候因为你厉害嘛，所以你得到那个空缺会比较容易，或许你比较穷。所以讲了半天，这不是讲到底在教会服侍，我在教会这个时候的环境，我说不是在教堂里面，就教会，就你服侍教会，到底是为神还是为自己？讲了半天啊，我把工作放下，我为了服侍主，所以我来到教会。不是每个来到教会都做得 很成功，坦白说，甚至在职场他做得蛮优秀，他觉得在教会应该可以，因为在教会还是把那个的观念，我要教会做出一道我的东西来，你就知道问题就大了。如果我要叫做出我的东西，大概至少一半人要走掉。但是说我要在教会，你在教会，我讲我们一起要做出我们的东西来，这个就差个10.8万里，彼此成全，彼此劝勉，彼此扶持。我在职场是讲这个，我们需要有这个叫做 compatible。你是做农的，我是做木匠的啊，有时候我们很难凑在一起，因为但在不同的单位啊，就是一起在同一个 project 有点难。如果那个 project 跟这两个都没关系，或者跟有关，比如说我们这搞这个弄高科技，你弄的是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厨进来可能有点难，这 compatible 是很重要。那第二个，这是讲到才干能力，第二个很重要是讲的 chemistry。 有些人跟另外一种人就是处不来，有些很快，有些很慢，有些直接，有些兜了半天，他想半天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他又想讲又不想讲，那最好说你讲出来我们就说嘛，对的我们就做，不对我们就改，那等到你要怎么说出来，很多时候 chemistry 不一样。但是这两个问题不仅要解，而最后一个，如果团队起来，他需要彼此能够 complement， 他需要能够彼此支援、彼此欣赏，那个团队就出来。不要讲别，单单看球队，这五个人每个都天才，如果每个都明星的话，凑在一起不一定 work。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才干很重要。所以那么我这个媒体中心找我。要跟我谈一谈，所以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底怎么带这个教会， 牧师，你对这个教会的期待是什么？基本上你不仅期待这个教会将来产生一个什么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做哪种事工，你同时一定要注意到你期待这做工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不对的话，一天吵架，那丢个新的工就吵，丢个工就吵，再有再好的 idea it's not working， 是很难很难。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一个很讲究的问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这样，那到底教会看重的是什么？ OK， 这是后面的，就带出十三章跟十四章来。看重的是什么？就带出十三章跟十四章来。十二章的末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呢，答案是在十三章跟十四章。OK， 我们现在来看看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现在来读一遍这节经，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OK， 所以保罗这时候用个具体的例子，从恩赐的角度，教会是怎么把这个身体的力量把它发挥出来，是每个肢体怎么凑在一起能够把这个身体的力量发挥出来。当然我们已经从十二章开始讲到了，是圣灵把不同的恩赐，例如说把我们这些人，是你要相信圣灵把我们带到这边来的。台北有好多个教会，为什么你不到别的教会，你到这边来？因为神定义说要把你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叫 local church。 当然我们凑在一起，台北市所有的教会是一个更大的身子，这个叫 university church， universal church， 看你怎么说，或者把整个世界所有的教会凑在一起。所以从天主教角度，所以教会只有一个，从某个角度是对的啊。但是是否到一个程度是一个，到一个程度每一个的肢体这个台湾的教会跟美国的做法要一模一样，那不一定。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从像天主教比较就强调我们要做一样的事情，连讲道大概就你去追求，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以前是说连信徒这个自己去读圣经都不行，因为怕读错，所以只有一种人，只有神父什么可以读。所以马丁路德对这种事情是很反感，因为忘记了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只有一种是带领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要在带里面，所以只有一种的形式出来，一种模式出来。所以从一个角度，这个船长他是做军队的，他只会带整个教会军队，好不好？我不能说不好，但是你可以说从整个教会的观念来看是不很完整，是不完整。那甚至我们进到五重，如果这个牧师他是牧养，所以整个教会比较形象是牧养，所以彼此关怀是很强，但是传福音不见得很强，甚至神的话语也不见得很强。所以为什么进到五重这地方来？那这边呢讲到这个叫做第一、第二、第三，那还有其次再其次，这就带出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呢，第一、第二、第三，然后这样排起来，一说最重要放在最前面，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最重要放在上面，那后面呢比较不重要，比较不重要，比较不。所以甚至有些的五重的教会，特别那位牧师，他认为他是五重的使徒，所以他认为他是最重要，所以整个教会都要在他的所谓的掌管的底下。我用的比较强硬一点的字，不是遮盖而掌管，每样事情都要听他。甚至用圣经的话，甚至我碰过一些，既然我是教会的使徒，所以整个教会的财务是我管。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说这些人都把财务放在使徒的面前脚前，叫彼得。你发现这种的做法是很容易 出错了。我碰过一些牧师师叔，那这个财务水管是师母管，很容易出毛病，那个账就很不清楚。我不说他们两个做不恰当的事情，单单以这个账来讲就很不清楚。或许到时候决定这个教会要花这个钱做什么，因为钱在使徒手中嘛。所以他说这时候神给我感动，所以他要做他的，那别人有要做别人的，可能不见得容易，他不见得会同意，甚至不容易支持。所以这是一种解释。所以第一第二章就重要，谁最重要？所以使徒很重要。那纵然在五重职里面我碰过这么的一些的牧者，他认为他是使徒，所以整个是在底下。有一阵子我们走这样一个方式的时候，我认为是蛮危险，不过感谢主，我们走几年就走不下去。甚至有些的教会啊，说以认为这个所谓的众的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是最后的模式。不，我也发现有些教会现在也不再讲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不好再提的更那个，这有点会那个，就说我用这你要听懂，我不说这个叫做错，到一个程度叫犯罪，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好，是你的认为是好呢，还是神认为好？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从神那边这个认得，也是我认为是为神是好啊，是我认为神是这样说的。OK， 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其实为什么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来做起来的、做不起来的、对的跟错的，不是因为你看是这样，我看是这样，是最后跟一件事情是绝对分不开，就解经是分不开的。刚刚这边所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其次，那第一、第二、第三，然后就其次，再其次。如果从开始我讲到现在，是以这个重要性来排的话，这是一种的解经，一种的解释，对吗？很明显是不对，这有问题。因为后面用的这么一句话，这边所说启示启都是。如果重要的话，那大家都应该追求那个，对不对？我是使徒，我最重要，所以你们是别的，哎，最后你要向我学我，所以我们全都做使徒好。所以保罗碰出啊，岂都是吗？马上就解，所以一二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老三，呵呵，这是在谈这个大佬，用这句话。有一天我看这个 LINE 就不知道谁说啊，这个几个台湾的这些牧者，包括周牧师在内，他这叫八大佬。周牧师回应说，我们是什么叫大佬？我们是一起的。哎，人家喜欢说了，你是大佬，所以月山还不大佬嘛 ？OK， 底下也不是这核心同工，叫做其次再其次。保罗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保罗说。是照着这个次序，使徒如果从一个角度是开脱，使徒从一个角度是奠定教会真理的基础，使徒是把教会应该有权柄带出来。我说带出来，权柄不是重要，是带出来。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恩赐，也不是讲这个，所以你就发现没有使徒这样的一些的功能，教会一开始可能就很弱，一开始就很不完全，可能包括一开始连真理都错，就是有使徒啊。特别从我们说保罗是一个使徒啊，他是这个很有恩赐啊、才干啊，还有这个灵恩。你问我保罗不去跟你争的，保罗要跟你跟一个事情，跟真理在争。如果是异端，他跟你拼老命。你说我其貌不扬无所谓，你说我带个教会斗大一点呢，跑来跑去，传福音给人家，追赶来赶去，好像没有这个不被接受欢迎。保罗不跟你吵这个，但是你跟我保罗说你这个你传的不一样，那保罗跟你拼命。所以保罗很坚持他是使徒，因为使徒跟真理是分不开。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你是不是他使徒呢？但是使徒那时候有个规定，就跟过耶稣同行过，看过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才算受过耶稣的教训。那保罗没有这个经历啊， 不，保罗祷告强调，我在大马色路上见过主，然后在这个 before 去耶路撒冷，在这个旷野当中有三年时间，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然后他去耶路撒冷是跟耶路撒冷的使徒来对话。那我所领受有错吗？如果你们认为没错，你们这些使徒认为我没有错，所以我看过耶稣，所以耶稣亲自来教导我，所以他要叫做三重天的经历。那他真的是什么？真的地位？真的是那个所谓的资源？我是使徒，钱都要摆在我脚前。他真说没有啊。其实我为了不要欠福音的债，为福音能够更加容易转，我甚至不接受你们的供应，我自己打工来赚钱。你看呢、啊？就是单单如果你是前面用的使徒的看法，你是使徒没有错，你是看你我最厉害最多，所以他们都听我，这是一种做法。另外就像保罗这样，所以你的了解跟解经，我认为有100%，如果再强调有120%。换句话说，每一样事情都要从神来，那从神的话你就需要从解经来，需要花功夫，不是听到哪一个传道人，当有人说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牧师你讲我们就照单全收，我说绝对不可以，没有叫照单全收。连保罗跑到比利亚社 Berea， 这些人在那边的保罗传传，他们天天查考神的道，我们都使徒行传呢、啊。什么叫天天查考神的道？保罗跟他们讲到，他天天去思想保罗讲的对与不对，所以这件事有圣经根基的。如果我去哪个地方讲到弟兄怎么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甚至连那个教会的牧者都不能够分辨我讲的对不对，我认为是非常危险，是很危险。所以我要感谢主在这里这边所说的次序很重要，就是每个人发挥他的功能，所以使徒有他的功能，先知有他的功能，还有这边的教师啊，我就接着想谈的。如果从五重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讲使徒、讲先知，还有讲教师？那五重还有两个没有讲，一个叫牧师，一个叫传福音。那应该排就把它排到五个，那我们排了就不谈了。不是牧师跟教师不重要，不是牧师跟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不重要，使徒。他有资源，有权柄，在那边，他要为神的国，所谓的建立一个据点，然后在里面来开发展。先知是干什么？先知是告诉这个使徒，帮助这个使徒怎么去做，这个环境需要是什么，甚至进入个属灵的征战。这边的征战是什么？或许神要这个城市建造，台北市跟高雄市我们都没有教会，那如果在台北市我要建那个教会是什么模式？没有错，到一个程度台北叫教会建起来，我们在高雄也要建立一个教会，那高雄如果建立教会，这个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如果台北比较是政商比较多的，高雄比较是这个基层啊、劳工啊、工业比较多的，很明显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如果进到台北，如果是政治跟商业很多的，他们还没有信认识耶稣拜的那个假神，到高雄的时候一般的基层劳工拜的假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先知在旁边，在旁边先知看到将来，甚至现在先知所感觉，他要帮助使徒做绝对的决定，要帮助使徒做一个决定的方向是对，而且那个所谓的策略是对，所以使徒做事情，以至于使徒的信心是悲爽他对主的信心。这句话我要讲的准确一点，不是说哦，我使徒拍拍用，我有权没有人，他的心是建立神的心意，到底主耶稣在台北要带出的教会是哪一种的模式，或是比较 显明的特征，跟高雄、跟台中、跟台南、跟花莲不一样在哪里？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哪个地方啊，屏东好啊，我们要开个教会，我们希望一个团队出去，是一个使徒团队出去，然后使徒的就一，所以为什么圣经常讲到这两个两个，甚至我们是李副长，整个教会的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先把整个的目标方向策略奠定下来。OK， 事情不会还不会发生，需要来个教师。教师从五重的角度来讲，他不仅是会教导，基本上他是一个可以把整个的目标方向策略变成一个细节的人，变成一个所谓方法的人，把这个地条，所以教师很讲究，因为他是手指头啊，是讲究这个地条。使徒先知讲方向，那这个呢，我们说教师是这个小指头，不是小，是因为他很讲究地条。OK， 所以他会把整个可行的方法，大小细节都要把它所谓的这个整合出来。今天早上有人把在我桌上放了一份这个报，这个一个啊研发的一个书，一个，因为啊有企业要支持这个施工，那这个企业要支持的话，他要知道我们怎么做，做些什么。其实我大概不是半年，最少这不是一年的话，八个月、半年前已经讲，我们一定要给这企业，我们能够口头跟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想我们会尽力去做，不 work。你要给企业看到，因为他才知道怎么支持你，他才知道有多少预算来支持你，他才知道这个预算是否一口气给你，还是半年给你多少，你的进度什么，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从某角度来讲，我们还在学，我的同工啊都在学。当然我没有时间去弄，当然因为我把这个 project 交给人，我就不再去，只是我就去了解这个进度啊，困难再来，基本上他们弄。那时候啊，我觉得不是这么用。后来我还做一些的调整，把一些比较会做企业的，就做重的所谓的这个啊叫什么报告，也不叫报告啊，企划书，我还弄起来。不过那时候还是弄很简单，我知道那个简单的拿给人家看，人家看不太懂。我感谢主，现在就出来一篇。其实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想神特别真的很恩待我们。我们有个的语言区的是外语的，居然有个企业给他一个机会，你要写个报告出来。我目前所听到，一年给400万，支持3年就1000多万。那你要不要写出来？那这个你马上就要进到专业，所以为什么叫职场教会？我讲了5年的、7年的都有。什么叫职场教会？我们没有跟这个职场社会连接在职场，想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对的事情。第一个，这不是他们的专业，特别一些所谓的公益的事业，不见得是他们做。他们有心，正有这个资源，但他们专业是职场，做这种高科技啊等等。但怎么让这个弱势能够起来？我们不说吗？去年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一线我们特别做这个弱势，啊，想了一下。就给我们一笔钱了，本来是给我们250，现在给，后来看我们的计划说给我们300万一年，专门做那个所谓的青少年，让我们能够翻转。政府我们今天讲，我们有应该讲，我算一下，我们大概有400个受薪的员工，在讲有50个员工的钱不是教会付的，是政府。我们接受一些计划，有50个员工的薪水是政府，但是整个的工作的计划啊，这都在教会的遮盖的底下。以前我在职场就说，传福音一定要跟着职场来走，跟做生意来走，因为走到哪都有饭吃。对对，这是讲笑话，后面很重要。我们传道人不太会冲，不会去。啊，那个地方很困难，这样我们不要去。讲个最笑话，你们都听得懂，你们从小就听到。有人跑到非洲去卖鞋子，说：“那非洲不要，不能，那边没有生意，因为没人穿鞋子。”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因为非洲没有人穿鞋子，所以去了以后一开这个市场，每个人买双鞋子就不得了。那你要不要去非洲？这个观念，你看企业的观念就这样不一样。我要感谢，我是讲这些东西，所以使徒是很重要。不过使徒他精准的抓住神的心意，君王用指点要尊重精准抓住神的心意，那坦白说只有先知比较清楚，就先知比较。那完以后，我是一个投资人，我有钱，我来到台北投资，去阳明山，我在台北或者台北这个，我要开什么？我有笔钱，我要开旅馆呢，我要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科学园区呢，或是我要开个所谓的这个游乐场呢？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轮啊，什么天轮啊，然后这还有这个电影院啊，什么什么戏啊，就我投资有笔钱，我要在台北投资，我要干什么？所以需要有人帮我做一个了解。在这边现在最好的投资，可能在投资完以后后面的十年二十年，看着人口的发展呢、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不是投要不要投资学校，要不要投资教育？哦，台北有很多学校，要不要投资一个学校，是可以看见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孩子他们的需要的。现在有个企业告诉我，牧师，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年轻人，是为了年轻人，不是为现在的大家来找个工作。年轻人他对哪种工作有兴趣，我要在这个工作上来投资。一讲他想的，我说那想哪一个比较具体？他想的东西在台湾现在还看不到。你说教会传道人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啊，有这种机会想这种事情、看这种事情不太多了。但企业才会有啊，才会有。他真的跟我说，牧师，你们连线了、啊，我要告诉你，这样做，我干脆、啊、你在一边山庄讲道，有个你啊，站在宣教大楼讲了、啊，这叫虚灵，有没有听过这个？不是连线，不是看荧幕，山庄的人怎么看到我？你在万华也看到我。我兴奋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要搞这些新花样，你还是要回到圣经来。因为昨天他们跟我谈了一个下午，我一个下午当然不是五六个钟头，没这么多，但很长。什么叫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什么叫做七大山头？什么叫做转化？没有这种观念是不是？所以最后他们就有兴趣了，留下有个文字，牧师你可不可以讲到，你可不可以具体讲你将来的远景是什么？我们喊说七大山头外面，我喊的是七大山头在教会里面。教会都做不出七大山头，你就去外面做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教会有教育对不对？有这个企业的，有媒体的。昨天介绍两个同工给我，牧师他们是新来同，这次是专业的，媒体是专业的。所以你看看那个现在，哇，那个很流行啊！哦，那个65年回这个叫人家回家那个短片啊，不过那个哎，按赞的人还按蛮多的，那个都最专业在搞。我们被去抓，我以为啊，端个东西就了事，端好多次啊，端完以后说 no no no， 端完以后哦这样走啊不太好看，要从那边走，不是从这边走，从那边，我说端个东西要搞这么久吗？教不是教花不教多少次，好累。他们企业真的很讲究纪律 discipline。我们船长是心血来潮，来就做，就不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就做。最后大家说你为什么做？因为神没有感动我，什么都没得讲。企业没这种事情，神没有说你就在企业做看看。你说跟老板说我不做，为什么？因为神感动，那你就回家吧。没有这种事情，我讲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师是把这地条做出来。 所以我需要 OK， 我要在这个开个在台北要有个课有个园区，这时候我就需要找个建筑师进来，都市计划人进来帮我设计怎么在台北开个科学，包括整个大环境，包括这个员工怎么住在里面，包括员工如果有宿舍外面要不要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生活机能，是吧，是吧，有医院，是不是需要有学校，是不是有这个 supermarket， 最后这个交通是怎么进出的，都市计划也好，建筑也好，这个叫教师。那完了以后，牧师就把他的牧养的信徒带到这个计划的里面。牧师不会想这些东西的，牧师就是把他所负责牧养的人带进这个计划里面，把已经信主人带进这个计划里面。传福音是什么？是把那些还没有信主但是迟早会信主人，这就是传福音，带进这个计划。牧师跟传福音是把人带进这个计划里面。使徒领受了神的差派，他就要去发展这个事情，这不是他的专长，先知才专长，做什么是专长。然后完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专长是什么，就是这个所谓的教师，他会把这计划案把它做起来。可能同工知道啊，我们整个组织我们多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叫做创新，创新什么育成。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要起这个，我们那个部门是专门去研发到底这个 project 要不要做，因为太多机会来，我没有机会去分这个该做还是不该，我们需要有一个同事。那这个我们请朱竹元执事来，他以前就是在这种企业面，特别在金融这一块，你讲到金融没有一块他没有份，所以他是 五块凑在一起。他来告诉我那块地可不可以发展，他来告诉我那个施工可不可以发展。完以后我就开始要思想，如果可以做的话是怎么做，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做，我们有没有这样资源，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如果有的话我要把它凑在一起，那我就要跟这个牧区啊等等凑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当整个教会动起来的时候，那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动有果效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机会就来了。每个人就问，哎，你们教会要不要做，甚至有人指定我希望你让他能够接受，因为他说的不是我说，我认为你们才可以做。有机会你就丢在一边吗？然后告诉各位给我们点时间，你要看见我们的书房那个五饼二鱼啊，你会看到越做越好。有人问说什么那个昨天那个同工，因为我说五饼二鱼百年不行，所以我把我们一个同工国字找过来，我把我的想法我就说你可以做吗，哦，他兴趣大得很呢，他就跑去做了。你知道如果你想买三星葱啊，是三星葱，你去顶好还买不到，你去我们那边买看看。每个季节的水果我们在发展，其实以前我们做过这个，我们的水果是最好最先到，我们可以跟这些产地，因为从原先我的观念是要帮助这些包括原住民啊，真的一年他才收成一次桃子，他根本赚不到钱呢，都给人家剥削掉的。而且真的我去到一个教会我差点流眼，那个的教会刚好有几个的就是也是基督徒的原住民，他们就摆一个摊子卖柿子，那个柿子好大，甜柿啊什么的，那个牧师就给了一个啊，这给我，我回去说那个柿子已经烂掉，外面很漂亮，里面也烂掉，因为它摆太久没有销路。我们冬时哈，不那个卖那个鱼嘛，所以以前他不知道怎么卖，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他就把它运上来。后来发现我们不行，你要把鱼肉 你不能够一条鱼运上来冻的，你要把变成一块块那个，就你解冻就可以煎的弄种，你不能够再怎么又去清理那个鱼。哎，那时候真的很不错嘞。所以为什么吴敏儿有两个，我们庄望有冰箱，是我跟他们说要有个冰箱嘛，是为这些东西。当我看到这个冰箱空空的时候，我好难过，没有东西。最刺激我是开了那个八方云集，然后这边两个都不用讲，生意都连走过都差不多排队。我们的市场大的人，我只要一喊葡萄全都卖光，我只要一喊柿子都卖光，这栋楼就已经卖光。我讲这些可能是过这多余了，这个不要告诉你。原来在讲两个观念，我只讲我们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专业不一样。但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彰显，为了你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在讲我们应该有个品牌。你要知道像我们的教会的清洁的同都是我们的团队，是一线出来的团队。我说我们一定要给他穿制服，完以后我说不能够再穿鞋，一定要穿。就你慢慢这样，你就发现最后我们出了一个品牌啊。我的意思说这个就这个为什么这么好，是因为在基督徒在做，也不说人情，也不送这个钱啊，就是这个我们就这样忠心的做，诚实的做，神会祝福我们，是这样吗？我你们大概聊，那时候还在我讲过一次啊，大概六七年前我讲，真的我认为我们开这个执事会的时候，我看到这新的执事出来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的那个利率，我教会真的我认为我们教会可以开 Costco， 比 Costco 做得更好。居尾不居，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你需要落实。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变成一个口号，也不是因为我们故意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理想，一个目标。那今天要发生吗？这叫神的国的彰显，当然今天就要发生，叫做神国的前进 The advance the kingdom of God， 或者神国的彰显。 OK， 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教会彼此配合动起来。你看单单五重，不要去比说谁最厉害，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能，那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常有人说啊，整个教会的这个资源都在牧养处，我们都没资源，说我要抓一点资源过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使徒做使徒的，先知做先知的，教师做教师，最后这些资源都用在使徒先知跟教师的规划的里面，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你们这些规划，我们这些的牧养的间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天天的这个读经祷告，那这样当然是对的，天天疫病赶鬼都每个健康，健康完也不知道干什么，是在于使徒先知跟教师把神对这个教会的意向具体化，可以行的，可以具体，我们就牧养就把这个弟兄姊妹，信的弟兄姊妹带到这个里面。那传福音是继续把将来迟早神预定得救人带到这个教会，叫做还有外面的羊还没进来，99只还一直在外面，那个人就要把它抬进来啊。神国这样彰显就这样子。这种的计划，刚刚我讲的这一套，企业是不会不懂的。企业只会争，比较，你是一哥，我是这个对，怎么做我变成一哥，就抢这些东西啊。整个的国度的彰显，你建立你企业的王国，跟我们建立基督的国，都在讲国，但是那个的目标、那个思想、那个做法是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可以用高薪找现是用它？我这边不是，我要告诉各位，已经有几位包括组员进来。之前呢，在外面真的我付钱，就拿我的薪水给他，我也付不起啊。他们就进来这样的做处长，做副处长。我慢慢的在这一方面，越来越 那这些当然要回到圣经，这些人不仅是有才干，他的生命是好，这叫执事，这些生命是好的，是有好见证，有好名声，有信心，大有信心，最后每个都一样，都一样，叫做被圣灵充满。你读使徒行传，哦，这样的话，教会你要想看，教会会很热闹。OK， 最后这个 OK， 我想这样讲，最后这个我就提一提，31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是两件事情，一个你们要求最大的恩赐，第二个是把运用恩赐最好的道 the way of using the gift， 就是怎么去用恩赐的原则告诉你们，恩赐已经讲完了，什么叫恩赐，什么疫病感染，什么就解释啊，怎么在一起像一个身体一样，它功能是怎么样啊，它产生作用是什么，它在结果是什么，不过保罗最后一个提醒，要追求更大恩赐，这个的答案是在14章，你的恩赐不是哪一种恩赐，疫病感染叫大啊，这个关心的或者帮助人或者讲方言的叫小恩赐，不，恩赐是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越有对别人有影响，对别人越有帮助的恩赐，保罗说那是大恩赐。你讲方言，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人翻方言的话，所以第十三章就讲，没有人翻方言，没有人听得懂，而且你讲方言，就你这个讲人得到益处。所以保罗说，如果真的只是你要得，你在家自己房就讲就算了。那跑到这种聚会里面讲啊，但是如果你讲方言加上翻方言，那就对很多人有益处。所以保罗在实际上坦白说，讲道的恩赐，所谓在这个聚会当中比方言要来重要，不是说谁比较厉害，来说讲道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大家都受被 edify， 就是说被造就被成全，但是讲方言只会造就你自己，讲道是叫做，所以第一个这叫做追求更大，那我们到十章讲。不过我在讲这个以前，叫做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所以就出来了，这叫13章。13章我们都知道叫做爱。13章，如果你要用恩赐，一个很重要的 balance， 好像一个铁轨一样，不能只有一条，这两条，好像啊两个手一样。如果一个手是恩赐，叫做神运行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创造的力量，这时候你需要另外一个手，需要有神的生命，那个叫做爱的生命。 OK， 那有一天啊，有人 找我证婚啊，牧师你要讲这段呢，爱很久忍耐，那我们那个邀请卡那个次序单都一样，一个心有没有听过啊？你们都看了好多次，一个心，然后就爱很久忍耐，就一个心，我就准备，因为这个常讲啊，反正证婚的如果要讲就讲。那但是因为针对新人呢，不跟别人不一样，有的特别，我就想这个道理怎么用在身上？我想的时候，突然我发现保罗在笑，我说保罗，你笑什么？他笑得打滚，我说你笑，我真的看你的，问你笑什么？他这段经文我不是为了证婚用的，你怎么一天拿这段经文来证婚？那我说是为恩赐用的，我不说不能用在证婚，两个人也是不同的恩赐嘛，不同怎么配搭是很重要。不过从解经严谨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不是为证婚用，这段经文是为恩赐的配搭所用。所以我要感谢主在这里，神看重我们真理，但是也看重我们的经历，神看重我们的服侍的能力，但神也看重我们服侍这个人生命的成熟。如果这两个都对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走到神心上，神会一定会兴起。所以我常常说，恩赐神给你不用求，只是看你要不要好去用，除非你不知道你恩赐什么，所以你甚至觉得没有恩赐，不圣经 otherwise 你重生得救就一定有恩赐，你有没有？ 那用手不是说哦多厉害多厉害，怎么祷告那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同时你要注意是你的生命要怎么的，所以怎么的发挥你的恩赐的能力，怎么发挥你这个建造你生命的成熟，这是你的目标的时候，圣灵会浇灌你，圣灵会浇灌你。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感谢主，神在我们上的他给你啊，就是借着救恩叫我们罪得赦免，然后重生得救，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这个赦罪的生命，那将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也看到神乐意把一个能够改变这个环境的能力也给我们，但从我们自己先改变开始，好叫借着这个所谓神主天的这个恩高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环境，能够归到主的国下。为什么我们也想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求主啊真的让我们更加看，就让我们明白看重神给我们那份，好像我们能够活出这份来。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上的新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再从里面能够要走出来的时候，今天得一个新的生命，不仅是一个蒙赦罪的生命，是一个蒙恩生命，是一个得救的生命，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生命。哦，是一个能够不仅能够为主做一件事，是一个能够改变的环境社会。求神，求神你带领我，让我们一起进到新的当中。主，我正在要仰望你，主，我正在等候你，求你带领我们。主啊，让这个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的白人的儿女，是活出你的样式来。哦，大家熟练能力，用自身的生命来彰显这样的。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我们来守望。啊，我们特别啊，听说周末要天气要变化，啊，求主来恩待。我们的山庄宣教团，那还有特别上个礼拜的时候，福音中心那个连线出了问题，那好像宣教的也不过现在因为比较靠近，还有同工在这里，所以大概5秒钟6秒钟，福音中心大概弄了有些半个钟头都没有恢复，就都断线，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开了好几次会，当时是厂商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甚至我们决定啊要做一些调整，为这个来祷告。我不晓得各位，我还蛮喜欢这个礼拜天我讲的使人和睦的，那我还有好几个同工啊，包括同工告诉我说，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往前走，我们这方面是需要真的要留意的。OK， 我们要为这个成人青年儿少啊，我不同的聚会祷告，求神的恩待。那还有这个礼拜六礼拜六我跟几位同工会到。这个澎湖那边我们有个动土，就是我们要盖个堂，因为有我们教会一位长辈，他非常爱澎湖，他奉献一笔钱，所以呢我们整个地也买下来，当然我们再凑点钱，现在在筹备，但是我们开始动工，就整个地啊整个东西那个都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已经呢但是后面还需要一点的经费，不过我们相信神会预备。我们在澎湖要建立一个教会，是5年前我们去澎湖的时候退休会完以后我们做个决定，因为每个人看着我，欧牧师你对澎湖为什么看法，我说澎湖一定要开个福音中心，我不说原有的教会不好，但我们觉得多个力量进来我们可以对澎湖有更大影响，那尤其澎湖是澎湖，我发现澎湖还不是只有澎湖，还有很多小岛在外头，那个凑起来要不得了事情我们感谢主这一年呢，单单这5年我们的福音中呢已经开始在那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联导会的主席，上次不是一个空难吗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功能在里面所以连整个这次我们办很多次手续，县政府把他这个每个部门的这些人找来跟我们的牧者开会，然后跟他们交代说样样，所以每个部门的这个工过程呢，就这样砰砰就过来了。我反而比较头痛，因为如果拖的话，我还可以有时间凑钱。现在不拖的话，马上要动工，我还去凑钱的话，那个压力很大。所以我祷告，求主恩待我。我是很兴奋，我不是那个，不然你总是面对一些的挑战。我相信既然我接主任牧师，神已经给我看到一个意象，叫做走在水面上。 所以如果 走过水面，这事情大概还可以走一走的。不过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事实，所以事情的发生你总要去处理得好。所以为我们这个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请各位同声来祷告，为这个周末也是主，我们在向你们感谢的掌权，请带领我们。主啊，求你把你的教会到你的心的里面。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身体。哦，教会的头，这元首基督。主啊，恩待你的教会，带你的教会上面，让我们做你所想的，我们做你要我们所做的。哦，在当中，你在这运作当中，主你来引领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这相关的，主啊，让我们一起发挥那个功用，一起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前，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接受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们。你要建造一个教会到个程度，是可以好像一个身子一样，是可以跟身子的头连在一起。主啊，你不把我们放在好像一个随便的位置，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是能够与基督连在一起。基督所寻找就是一个健全的身子，是一个健康的身子。基督所找不是一个全是手的身子，不是全是眼睛的身子，他是找到一个健康更是健全的身子，头就会与这个身子连接在一起。所以因为这缘故，主啊，谢谢你将真理在我们的当中，以些年这些年来让这个教会更多在这个真里面，叫做身体的真子里面，我们越有成长，以致我们更加进到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是头，你会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能够照你的心意，你会在我们运作当中，同时你会把每条筋每个器官都连接得好，因为你是头。哦，也在我们左手，我们就发现当一个手出力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他左手有力，右手也有能力，连脚连腰都一起来出力，我们就看见整个事情就轻省了。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救主。主啊，也是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你在教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主神，你可以做成这样工作，就主你的教会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感念，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此我们不讲嘛，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主啊，我们不仅是一个聚会，我们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哦，主啊，我们也说把今天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这一天也交在你手中。我们不仅是今天，我们说常说让我们今天平平安的过去。主啊，我们要的不仅是平安的过去，我们要多过平平安的过去。我们今天要看见你的旨意透过我们可以彰显出来，好叫不仅我们四尊也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他们有意无意的直接经验都能够活在你旨意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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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